感谢主，你们。今天我们讲体的教育啊，刚刚弟兄也讲了，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需要保养顾惜。那我们保养顾惜啊，从体育方面来讲呢，那很重要就是吃啊，就是衣食住行。那我们第一点呢，就是要为孩子预备健康均匀的饮食。好，我们知道营养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并不是每个孩子每一样他都会吃的，所以可能是他有的孩子不喜欢喝牛奶，有的孩子不喜欢吃鸡蛋，有的孩子不喜欢吃肉，那其实都没有问题的，不是每一个人各样的食物他都吃的，就像我们成人是一样的。但是呢，只要我们注意要营养饮食，这个营养饮食啊，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可以参照那个食物金字塔。比如说就是它有什么蛋白类啊，碳水化合物类啊，矿物质类啊等等哈，你去看那个食物金字塔，它都有一些这样的比例的。那所以只要在这个一个 group 之内的哈，比如说肉类的，你的孩子不吃猪肉，但是他吃牛肉啊，他不喝牛奶，但他可能吃 yogurt 哈等等。只要这样子呢，就孩子的营养就应该是均衡的啊。所以有的父母他就是想让孩子什么都吃，所以经常给孩子预备一些食物是孩子不喜欢的，那他就在这个事情上就跟孩子有很多的争执。那我觉得这个就不需要的哈，就是我们想让孩子他能够有一些营养的饮食，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哈，就像我们成人一样。如果我不喜欢吃鱼，你一定让我吃鱼，那我就觉得这个很为难哈。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中国人哈，在孩子吃饭事情上哈，是最用心的，也是最关注的，也就是最操心的。所以你常常看到很多父母亲呐，或者是特别是爷爷奶奶呀，经常追着孩子去喂孩子吃东西哈。那我发现呢，就是。我们成人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哈，很多家长给孩子预备的那个饭食啊，我们想让多吃一点，有的时候预备的太多了啊。我常常看到啊，这个当妈妈的就吃这么一小碗，给孩子用预备一大碗哈。然后我常常跟妈妈讲，我说你看这个按比例来讲，你的胃多大，孩子胃多小，你给他吃那么多饭，所以有的孩子他说你看我的孩子好瘦小啊。有时候我说可能是你给他吃那么多饭，其实他不消化哈，是没有对他没有益处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弟兄姊妹们也是啊，在孩子吃饭的事情上也要尊重孩子啊，他吃饱了还是没吃饱，其实谁知道，他自己知道的啊。我们常常说啊，你没有吃饱，一定要孩子多吃，所以在吃的事情上经常跟孩子很多的冲突。所以我们讲管教孩子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真要看那这个事情是孩子的问题呢，还是我们家长的问题？在吃的事情上，很多时候是孩子的问题，那有大部分时间是家长的问题啊。是，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已经吃好饭，已经吃好了，不行，你还要吃，所以后来孩子经常有家长说：“你看我们的孩子啊，不乖呀、啊，他就丢勺子啊，丢食物啊，丢什么的。”那后来我就通常会问他，我说：“是什么时候他会有这样的行为？”通常都是他说他吃好了。我要下去了，妈妈，我要下去。妈妈说不行，你还要吃，你要留下来。所以，那他吃饱了，他不想吃了，他就会，就开始有一些行为出来了。那这种情况，通常我跟家长说，你的孩子说吃好了，那个时候就可以下来了。好，其实孩子没有关系的，饿一点没关系的。他这顿说，那时候他如果真的没有吃好，他下来，那没有关系的，下顿他就多吃了嘛。好，所以我觉得在吃的事情上，弟兄姊妹。不要太纠结哈啊，然后跟孩子不要因为吃饭的问题跟孩子有太多的冲突哈。我觉得这方面我们要留意啊。那这上边一些啊，上一代有营养不良的问题，这一代呢是有影响过剩的问题，所以这一点我们倒是要注意啊。这方面啊，像因为以前我开幼儿园啊，我就发现美国人和中国人家长哈，这方面是不一样的。美国家长总怕孩子吃的太多了，怕他太胖了；中国家长呢，总是怕孩子吃的不够哈。所以这个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都要比较合理的哈来看这个事情。那特别是营养过剩的问题，我们要注意啊。然后刚刚弟兄也讲了， 要除了给孩子有营养的饮食以外，还要有合理的运动啊，这是很重要的。那第二点呢，要为孩子预备食用适合的食用适合场合节食简单的一招啊，吃衣食住行啊，这是都是体的方面的需要。那我们给孩子预备他的衣服啊，最重要的是为了保暖啊，为了保护他，然后呢实用简单节食啊，这是很基本的。那特别是啊，有小女孩啊，有的姊妹呀，给小孩子打扮好漂亮，像小公主一样啊。那我们这些没有女孩的哈，是都是儿子的哈，看着哦，好羡慕，好可爱呀。那可爱是可爱啊，但是呢，要适合场合。比如你的孩子去幼儿园啊，我就建议你不要穿的那么可爱啊，那个小公主的裙子哈，偶尔穿一次。比如学校有什么活动了，可以的，但是平常你穿是不合适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幼儿园里工作的时候，我知道很多小女孩穿的好漂亮的小裙子，所以我们有画画呀，又有什么？因为我们在蒙特梭利幼儿园里还有洗的东西啊，擦桌子啊，洗桌子啊，洗地呀、啊、什么的，这些工作她都不要做的，因为她怕她的小衣服弄脏了啊。所以在外边也是啊，有的家长给孩子穿小女孩就穿什么小高跟鞋，孩子到户外不跑的啊，因为也不安全嘛。所以这些呢，孩子看起来很可爱，但是很不实用哈、啊，而且也阻碍了孩子的学习啊，这些方面都注意。那另外呢，就是给孩子在买衣服上啊，不用过分的讲究哈、啊，我觉得真的不能给孩子预备的超过他的需要的，好、啊，孩子就是孩子，不能让孩子有一种感觉他的衣着很重要啊，而且我们真的让孩子从小就注意他的内里啊，我们说在圣经里讲，不以边饰这些为装饰，而是内里温柔安静的灵哈、啊，对，是讲我们姊妹很需要的，孩子也是一样的，好、啊，孩子不需要别人太注重他的外表，所以我们也不要太夸奖孩子，哇，你的衣服怎么样呢？有时看的挺可爱的，我们是觉得说，哎，你这小衣服挺可爱的，你这花好可爱哈。但是呢，孩子不能因此觉得说我的外表哈比我的内里更重要。好，那这个，前一段时间啊，在网络上啊，常常讲什么要富养女儿，是不是？女儿要富养啊，然后他们很多人就问我，哎呀，我不能让我的女儿那个吃苦吧，我要给我女儿预备最好的生活呀，给她吃穿用啊，都用最好的。然后我说到底什么是富养女儿呢？是外表的富吗？还是物质的富呢？还是内里的富啊？我觉得这个弟兄姊妹真的要思考啊，不管你家里的经济情况是怎样的，我觉得孩子就是孩子。好，我前一段去年我们在去东南亚的时候，我们见到一家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好的交通。那我们知道这家弟兄姊妹呢，他真是几代的这种非常有非常特别有，就是经济方面是特别好的一个家族哈，那就是几代的望族。那正好他我们交通完以后，他说：“哎，我们接下来一个礼拜我们就要回美国了，要去一个城市。”他说：“哎，我的儿子正好在那城市里。”他说：“你们可以有些交通。”那我们正好下一个礼拜就去那个城市，我们就跟这个弟兄姊妹家孩子就打电话，我们说，哎，我们要见面交通一下，那也邀请了其他的弟兄姊妹。那后来我们正好那天呢，他晚上有会，他说6点有个会议，他说那个叔叔阿姨，我可能只能跟你们见面，好，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说感谢主也好啊，然后我们就见到这个小弟兄，很淳朴的一个弟兄啊，他的衣着是非常普通的，而且推一个自行车，然后就跟我们说：“哎呀，晚上还有个会议。”他说：“不过呢，我可以陪着你们走到那个饭店吃饭的地方。”他说：“那我就不能进去了。”所以一路我们就交通啊，非常好的弟兄，他学习啊各方面都很用心，然后教会生活呀、服侍啊，个个都摆上。那后来他离开了，离开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就讲到说：“哎，说这个弟兄，就是他说，哎呀，这个弟兄家父母都很爱主，所以买了好几栋房子，都给弟兄姊妹做弟兄姊妹之家。那这个弟兄呢，就是跟弟兄们一起住在其中一个弟兄之家里，哈，跟弟兄姊妹一起服侍。那个时候就很有感觉，所以这个弟兄姊妹是非常会 带孩子的，他的孩子虽然他的家就是非常经济性实力非常雄厚，但是他的这个弟兄看起来就很普通，而且他的就是跟弟兄们一起住在弟兄之家哈。所以感谢主，我觉得我们怎么抚养是应该这样抚养哈，在主里是服主的哈，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那下一个呢，就是第三点，是预备安全宽敞的环境，按照孩子成长的阶段的发展规律，协助孩子各样的运动，使孩子的肢体的功能得到发展，从而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手眼协调能力、秩序感和独立能力。我们讲的教育哈，就是潜能的充分发挥，那包括灵魂体的教育，所以体的教育呢，也就是他身体的部分啊，能够充分的发挥。所以我们刚刚弟兄讲啊，是需要教育的。那教育很重要一点，特别体的方面啊，是你不太能教的，比如小孩子爬，你不太能够教他爬啊。但是环境就很重要，所以对体的教育来讲，这个所谓教育呢，就是环境更重要。所以我们就要为孩子预备宽敞、安全的环境，按照他的成长的发展的规律啊，为他预备这样的环境。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讲到体的教育哈，其实真是从小开始，零到一岁那段时间是他的大肌肉成长发育最多的时候啊。你想想他开始的时候，他弟兄讲都不会动，那他后来会抬胸、抬头啊，抬头抬胸，然后会翻身、会坐啊、会爬、会站、会走，这么多的飞跃都是在第一年啊形成的。所以如果是第一年的话，孩子最重要的是他的大肌肉的发展。那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宽敞的环境。你也不需要每个家都那么，有的家里没那么大地方，但是比如说你的客厅啊，就可以把家具啊，有些家具啊，就整理一下，给孩子尽量一个宽敞的地方，让孩子能够自由的运动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小的时候不要一直把孩子抱在手里啊，这个抱那个抱，你抱在手里的时候，他就没有机会运动了。所以他的潜能怎么能发挥呢？他爬的潜能怎么能发挥呢？就是爬，反复他爬，反复爬，哎，他的身体强壮了，最后他就会站了啊，等着站，扶着东西走路啊，反复这样运动，最后他就会走路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给他预备环境和给他自由，让他自己来发展这方面的体能是很重要的。那孩子大一点啊，这个走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啊，比如说我们去聚会啦，或者是到哪里哈，或者到商店买东西啊，哎，车停了以后，带着孩子走路，走到会场啊，走到商店啊，不要养成习惯，一下来把孩子抱着，就有的三四岁了还抱着去商店呢哈，就是带着他走。所以你的时间要多安排一点，好。多安排出一点时间里，你不要着急，带着孩子一点点走，这个走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其实孩子两岁左右就能走很长的路了啊，当然他走路是走走停停哈、啊、看看蝴蝶啊，看看一些什么小草啊，但是我们特别是带孩子散步的时候啊，就是给孩子这样的时间啊。很多家长出去散步也是把孩子放在小车里推着他啊，所以孩子就没有运动的机会了，那他的体能就没有办法发展。所以这里讲 A 讲身体的功能不是教出来的，而是身体自身发展和操练的结果，官能因习得而达练。所以父母只需要给孩子预备环境，给予自由和引导，使其操练啊。所以我们讲说给孩子自由的时候，在孩子这些方面我们要给他自由啊，让孩子尽量的爬，尽量的走啊，所以你就要注意一个安全的环境。你说，哎呀，这个地方不让他走，怕他磕到碰到，那你把能磕到碰到的东西哈、啊、都放往挪走，或者是呢，你给他贴上哈、啊，会给他包一包，所以确保一个安全的环境。那第二个B 啊，大肌肉运动啊，坐、站、爬、走、跑、跳哈、啊，除了他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潜能发挥以外呢，再一个就是身体的协调。好，身体的协调能力很重要，特别你看有的孩子为什么走路又摔，又好像踢一个这个啊，又碰那个人了，其实他不是有意的，是他的身体协调能力的问题，还是他的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每一个成长过程，他的 潜能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所以他后来他身体的协调能力不好啊，所以他走路就是跌跌撞撞的。嗯，另外你通过这个大肌肉运动啊，小肌肉运动它对他的大脑影响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说嘛，这个身体或者是你的无论是手啊还是身体各部分，你运动越多，他的大脑其实越灵活的。那七啊，是除了大肌肉运动以外呢，还有小肌肉运动。小肌肉运动实际就是手的动作哈，手的运动啊，比如说他拿东西呀、他做一些益智的活动啊，乐高积木啊，拼图啊，橡皮泥啊，这些哈、啊，这些活动都是对他的手的操练是很有用的。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很小的时候让孩子写字啊，然后有的时候哎，孩子不想做作业呀、孩子磨蹭啊，其实他手没有力气啊，所以那手的力气是怎么来呢？他就要多运动，多操作啊，多做一些那些手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说橡皮泥啊，乐高积木啊，对他手的肌肉啊，手的力气啊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他手的力气够的话，孩子弹钢琴啊，孩子写字啊都不会成为问题。第四点啊，训练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训练孩子的生活生存能力和勤劳的性格，通过参与家务与家人一起过生机勃勃的真实生活，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前边讲的哈，大肌肉运动啊，小肌肉运动啊，这些呢我们都需要注意，但是这一点等于说综合运动，这个呢既包括大肌肉运动也包括小肌肉运动哈，所以孩子从小就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他的生存的能力啊，然后呢对他的我们说这个运动，对他的大脑，他本身又是感官活动啊，那孩子在做事情的时候，哎，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啊，这个顺序感啊，对他的这个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他的逻辑思维能力都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不要想的哎呀让孩子做事情好像苦了他亏待他了，其实没有的，那是一个最好的教育啊。所以我们在蒙特梭利教育里边有个日常生活活动哈、啊、就很多这种日常生活的这个活动，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基础。所以孩子到学校第一件事不是教他数学，不是教他语言，是教他日常生活活动，因为这是一个基础啊。他这个基础打好了，他的专注力、手眼协调能力、秩序感、独立能力都有了啊。所以这个是你说一个最廉价的教育，又是一个最重要的教育哈、啊。那这个是我们在家里要注意的啊。那这本身啊，除了让孩子学习生活技能以外哈、啊，它是一个生存的教育。我记得那时候我去一个姊妹家啊，跟姊妹，在有一点交通，然后她的两个女儿哈、啊，然后在院子里在玩，然后姊妹看着两个孩子，我们就讲讲她孩子。这姊妹就跟我讲，她说：“哎呀，我对我的女儿哈，我就没有别的要求，让他们好好学习。我不希望她像我这么苦啊，什么事情都得做，什么家务都得做，什么里里外外都得我来操劳。她说太辛苦了，我女儿不能像我这么辛苦。哎，当时我就跟这，因为我跟这姊妹很熟，我就跟姊妹说，我说，哎，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啊，我说你的孩子学习好没有问题，学习啊、有成就也很好，但是会做家务、会做这些事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生存能力。如果你女儿没有这个生存能力的话，对她来讲是不完全的，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缺陷的，啊，很大的遗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哈、啊，我跟有一些姊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有的姊妹就说，哇，你看，哎呀，这个结婚以后啊，真麻烦。以前我自己想吃什么就吃，现在不想吃就不吃了。现在还得做饭，我最讨厌做饭。然后有的姊妹说，哦，不但做饭，我还得要做，哎呀，哎呦，真的有的时候哈、啊，姊妹们，后来我们说，我们只要我们的心思一转啊，我们要想到，我跟姊妹交通，我说我们是终生的学习者。以前我说我也不会做饭，以前我也不会做家务，可是我结婚以后，哎，我这方面呢感谢主我就补上来了。那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就想到，哇，以前我不会这个技能，现在我又多了一样技能。以前我不会做饭，现在会做饭了。以前不会做这个菜，我现在会做这个菜了。实际上我们 真的是我们的技能的不断的提升，是我们不断的学习，对于我们是非常有益处的。当我们这么心思一转的时候，发现哇，原来这个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哇，原来我有这么大的潜能啊，以前只会做一个人的饭，现在可以做十个人的饭，而且弟兄们说要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能做好20个人的饭。所以感谢主啊，教会生活真是扩大我们的度量，让我们在这个让我们不单单孩子们在小的时候有这样的潜能的发挥，让我们成人了好像是我们都已经这么老了不能学什么了，可是在教会生活里我们还有很多的机会，感谢主。所以我觉得我们让孩子他能做的就让他自己做，有一句话说请帮助我让我能够自己做，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他愿意做事，是不是啊？小的时候愿意自己吃饭呢，愿意自己穿鞋啊，愿意自己洗手啊，经常是大人不让，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做我们的观念，给孩子自由，让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那下边这一点就是因为你做事实际培养他勤劳的性格，我们讲说性格的培养，勤呢，讲勤的时候不是只读读一个故事，只读读别人的故事，唱唱儿歌就可以了。勤是孩子真的要做的，我们的身体是需要这样子操练，越操练越好的。会做事的孩子，他一生都受益的。你看我们有一些人如果从小就会做事的话，长大做事是不难的。我们同事之间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以前就是这样，我是不太会做事，所以眼睛里没活的。看到人家真的那个，我们说一个什么酱油瓶子倒了我都不会扶的，就是看不见不是说懒，是看不见。那感谢主，教会生活里也改变我，让我慢慢发现说哇，原来这些方面是我的不足是需要改正的。但是我们成人以后就比较难，但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要训练他这样他以后无论教会生活呀，无论是他的工作呀，或者跟同学的关系都会有改善的你看很多住姊妹弟兄姊妹之家的，或者孩子在学校里住宿舍的，有一些的矛盾其实都是因为孩子不会做事情，不知道那个吃完饭了碗不知道刷就堆在那里，那一次两次大家都会不高兴的所以其实有些是小事情，但这些方面呢我们就要从小培养他再一个就是跟家人一起过生机勃勃的真实的生活我们前面做见证也讲了，就是比如说我们教会生活很丰富的我们去哪里爱宴呢，或者是去户外香调，我们都带着孩子。我们带着孩子呢，不仅仅是带着的，让他参与在其中。比如说我们家有爱宴的时候，让孩子帮忙帮你一起预备一些食物或者要聚会之前呢，帮忙摆摆椅子，小朋友很高兴的，所以他有参与感，他里边是很喜乐的。那下边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讲到日常生活的操练一部分呢是照顾自己，让孩子学习自己吃饭、自己穿衣学习怎么用勺、用筷子、用剪刀那这些工具孩子在操练学习的时候对他的手眼协调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小肌肉运动。B 照顾环境，扫地浇花我们说摆椅子或者是爱宴的时候预备这个预备食物然后拿盘子拿筷子这些活动孩子都可以参与的。C 食物预备，剥橘子切香蕉、切苹果做三明治所以你爱宴的时候或者平常我们做饭的时候让小朋友一起参与。D 礼仪教育，让孩子言谈举止得体合一。小朋友的行为合一跟我们的运动也很有关系。一个孩子如果他一个孩子身体协调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好的孩子他的走路他就不会跌跌撞撞的他做事情也是，他拿东西也是，都是很优雅的。所以这方面呢，跟他的体的训练是很有关系的。 感谢主。那下边啊，第五点，建立健康规律的作息，也就是有一定的规律，有一定弹性啊。我们说，在讲管教的时候哈，孩子小的时候建立一个规律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有规律的生活，这样的孩子他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就会按照规律，就不会有过多的冲突。那他就比如说我们讲到孩子睡觉之前啊，比如说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啊，比如说我们定了几点睡觉，就我们讲规则的时候，这个也是要规则啊。吃几点睡觉，比如说几点吃饭，或者吃饭的时候怎样的怎样做啊，然后吃饭的是怎样的礼仪，什么祷告啊，这些顺序都要，我们都要有，就在我们讲规则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该建立起来啊。所以比如说你规定九点睡觉，那可能到八点半左右孩子就要预备了啊，然后可能就玩玩具的时候就要收起来了，然后洗脸刷牙啊，然后可能是比九点八点四十左右了，八点五十左右，八点四十五左右了，就准备要上床了，然后给孩子讲讲故事，然后跟孩子一起比如说讲一讲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啊，像姊妹说啊，在学校你做了哪些事啊，你是主喜悦的，哪些事情是主不喜悦的，然后跟孩子祷告祷告，可能就睡觉了。好，就是这个习惯哈，固定的顺序还是要建立起来啊，这样对孩子他的身心都是有帮助的。那同时呢，我们还要有弹性啊，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啊，一方面是有规律性的，但是呢我们身体也是有弹性的，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啊就会太在意孩子的吃和穿了，不那个睡觉了或者是吃饭了，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挨宴的时候，那我们平常我们说孩子你一定要吃饭啊，怎么样怎么样吃饭，然后要吃多少，但是挨宴的时候孩子跟其他小朋友在一起，他就跟小朋友一讲话，他就可能就吃的不那么多了，那有的家长就不行了，一定要喂孩子，一定要把这个晚饭吃完哈。我发现好多次挨宴的时候哈，然后其实弟兄姊妹交通的很喜乐，突然一个姊妹不见了，然后在那边就看一个小孩子在哭，过去怎么样了啊，孩子不好好吃饭，我跟姊妹说，我说姊妹让他们交通，我们去交通吧我说不在乎这一顿啊，就像我们大人一样，我们比如说挨宴的时候或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介意我吃多少饭啊，平常我很讲究啊，我一定要吃多少饭呢，吃多少菜啊，挨宴的时候交通为主了，所以那个时候有一次有个弟兄把他孩子带到小黑屋里，后来我给弟兄叫，我弟兄把你的女儿赶快放出来吧我说这个时候吃饭不重要啊，一样的，睡觉是一样的，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不行，我八点孩子睡觉，八点我一定走，哎，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呢，不行啊，那个有个姊妹很有意思，不是你讲的吗，要有规律吗，到要按时睡觉按时吃饭我说对，我说是我讲的我说告诉你，我也告诉你一个见证，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准时睡觉准时吃饭过因为这个呢的确啊，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安排的时候，我们是要按照规律，但是人呢还是有一个弹性的啊。我觉得神造人真的很奇妙的啊，一方面你要有规律性，一方面有弹性的。你比如说特别我们周五周六孩子晚睡一点没关系的，第二天早上可以晚起了一点嘛啊。再一个洗澡也是，有的家里说必须得几点回去要洗澡，我说如果孩子已经睡着了，因为我们家孩子那时候啊基本都是在路上就已经睡着了啊，所以他到家里那就睡觉了啊，我们不会说给他再弄醒啊再洗澡，我说你第二天早上再洗嘛，而且孩子一天不洗没关系的哈、啊、所以有的姊妹啊带孩子带得太累，就是因为他太细了啊，细的我觉得已经其实不需要那么细的啊，因为孩子真的你太细的对他并不一定好处啊，我今天上午还在跟一个姊妹交通，为什么现代的人这么玻璃心哈，这么没有承压的一个这个不能承受任何一点压力哈，跟我们家长教育有直接的关系的啊，真的， 我们家孩子那个时候，那他姊妹说，那你家孩子什么时候睡觉啊？你家孩子是怎么样啊？几点睡觉啊？我说我们家孩子啊，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大概比如说九点然后九点半，但是有机会的时候基本上就什么时候机会结束什么时候睡觉，或者是说基本上他们小的时候基本上在路上就睡着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校园聚会都很晚的，聚完会了大家不走又叫动很久，所以基本上我们孩子要不在他沙发上睡着了，要不就在路上睡着了啊。感谢主啊。我说那你这对你家孩子什么影响啊？我说影响就是他们很 flexible， 在哪儿都能睡觉。所以他们就好像是很容易带啊，所以我们带我们两个儿子的时候没有那么细啊，但是很容易带。那我儿子现在也是长得壮壮的哈，然后好像是身体也是棒棒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姊妹们啊，要过个教会生活的时候哈，我们既要有规律性，要有弹性。第六个，从小愿意做家务的孩子日后更容易配搭，特别在事务服饰上啊，真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有时候一说事务服饰的时候，很多人不愿意留下，那其实也不是说懒啊，有比如说像我就是因为从小也是没有做那么会做家务，所以我到别人家不知道怎么帮忙。那我看有的姊妹啊真的会帮忙，一进丁姊妹家里啊，比如说姊妹正忙着挨宴呢哈，忙不过来，她进去她就知道怎么帮忙，就跟姊妹就一起配搭起来了。那我好像就不会啊，所以我有时候跟我妈妈讲，我说妈妈是多怨你，我说小时候没有教我哈，没有让我多跟你一起做家事啊。因为我们中国人家庭啊，基本上父母都是会跟儿女讲说，你什么也不用做，你给我好好学习，好。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受害者，那个时候就是学习，整天拿个书就是背啊，所以生活能力就很差啊。感谢主啊，就是因为教会生活补了这课，否则的话真的很麻烦。第七，为了孩子的健康，照着孩子的特长和爱好，父母陪伴或鼓励孩子从事户外运动，以操练身体。现在的孩子啊，真的户外的时间少了。你看为什么孩子有吃饭问题啊，睡觉问题啊，情绪问题啊，各种的问题啊，就什么又会有什么抑郁症啊，焦虑症啊，我觉得有各种原因呢，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运动少了。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真的整天在外面跑着玩啊，什么跳皮筋啊，什么口袋啊，什么又是踢毽子啊，男孩子爬树啊，反正整天在外面跑着玩，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反正吃饭的时候了都跑回来了啊。那个时候没有家长喂啊，那一回来真的饿的赶快叫不需要任何的家长劝啊怎么样啊，那都一窝蜂的那饭就没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少啊孩子有什么睡觉问题，因为运动很多啊。那现在就很不容易啊，现在这个社会啊，一个是不安全，另外也没这个环境，外边都是车，所以现在孩子的运动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孩子有什么协调问题啊，各种问题都出现了。所以现在在国内啊，什么这个感统课啊很流行啊，感统课很受欢迎，是因为现在孩子的协调能力都差了，所以我们要注意孩子的要有一些运动啊，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下边讲啊，锻炼使身体健康，意志坚刚，培养孩子耐力的性格。不仅仅是身体健康啊，对他的意志啊，的确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刚刚弟兄啊，都之前也讲，特别是男孩子要有点运动啊。那这个运动除了啊，你说哎呀，是不是一定要报什么班？其实六岁以前啊，孩子不需要那么多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的啊。就我刚刚讲的，日常生活里啊。走路啊，什么跑啊，跳啊，啊，带孩子到户外，就家里什么，在国内可能也有那小区嘛，哈，孩子可以去玩一玩呢。下午不要孩子整天，哎呀，学习哈，孩子有点运动啊。那最重要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出去买菜了，孩子跟你一起买菜，拎那个拎菜啊，让他跟你一起拎。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要什么事情父母都包揽了啊。你擦车的时候，孩子跟你一起擦车，可高兴了。孩子跟你有一点这个，做一些家务，他很高兴的。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锻炼嘛，哈。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的孩子他喜欢游泳，或者是喜欢打球，啊，那我觉得大一点的可以参加一些特别的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班儿哈。但小一点其实不需要的，小的时候不需要哈，大一点的时候，如果看他也有这方面潜能，我觉得是可以考量的。但是不需要样样都学，而且你不需要同一时间什么都学，啊，比如说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孩子学游泳，啊，那如果秋季的时候孩子想打打球，我觉得都可以的。我上次见到一个姊妹，她说她的女儿什么都想学，啊，画画呀，什么跳舞啊，又是钢琴呐，然后还要学 karate， 就学那个karate中文怎么说？学跆拳道。哎，我说我怎么想？我说好像是我女儿为什么要学跆拳道呢？她说要保护自己。<笑>嗯，好像好多啊，好多孩子一说，哎呀，什么跆拳道都保护自己。我不是反对，我小时候我也学体操，学武术啊，我也都学啊。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看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啊。 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啊交通的这个体的需要，这是可能是做父母呢都比较关心的啊。那这个一方面呢，像弟兄讲的，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体的教育呢，就是认识孩子身体的发展规律，然后满足孩子身体的需要，协助孩子发展，成全孩子身体各肢体的功能。感谢主，愿我们的孩子都能在神家里健康的成长。